24章14到15节。翻开之后我们一同来念约书亚记的24章14到15节。翻开之后我们一同来。来，约书亚记24章14节。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地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感谢神哈，今天是父亲节的主日哈，那我们再次也恭祝所有的父亲哈，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身心灵都能够健壮，成为家里属灵的遮盖，也带领大家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一同起来，和一同来追求，一同领受那从上头来的祝福。我相信父亲在一个家庭当中的角色其实是何等的重要啊！那一个父亲的话，他能够决定一个家庭前面的那个方向，特别是在末后的日子当中的话，当神说他定义要恢复家庭，他要祝福家庭，我也相信父亲其实在神复兴的这个浪潮当中，其实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角色，因为他可以对一个家庭前面的这样一个走向，他有至关重要的一个影响力。所以当年当约书亚他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后，他也在征战得地为业，他在把这些所谓的地业他都按着神的应许分给大家之后的话，其实他也是在神和人的面前，他也在挑战这些以色列人，今天你们要做一个决定，你们今天已经得着了这个祝福，已经跨入了这个祝福里头，但是下面的这个路要怎么个走的话，每个人我们有每个人自己的一个选择。所以他把这个道路陈明在以色列人的面前的时候的话，他自己也代表他的家庭，他做了一个宣告，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要做的什么，我们就要来侍奉这位带我们出埃及，带领我们得地为业，带领我们能够在这地开始要安居的神。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个人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都是已经大部分人我们都已经信主，我们领受了从天上来的产业，对不对？神也给我们有这个产业，但是我们在继续在往前走的时候的话，怎么样让我们的产业可以在神的恩典当中可以 multiply， 可以真的是加倍加增。弟兄姐妹们，在这当中呢，我们需要做一个的决定，就是我们前面的方向，我们到底要侍奉这位呼召我们出埃及的神呢，带领我们进入到以色列当中我们得地为业的神呢，还是要回到这个之前甚至更远的时候的话，我们旧有的这些生命当中被影响的这些的神事。今天弟兄姐妹们，神定义在幕后的日子，他要复兴教会，他要复兴我们每个的家庭。其实最重要的话，我相信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角色，最重要的话我还相信是父亲的这个角色。男孩子，我们在这家庭当中的话，我们真的需要建立一个属灵的这样一个影响力，就像约书亚当年，他可以代表他自己，也代表他的家族，他可以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要起来要侍奉耶和华。如何将神的恩典，将神的这个复兴彰显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我相信至少有三个方面我们一同的起来可以一同来学习。第一个方面的话，我相信约书亚给我们的一个榜样的话，他把他的家庭他建立在神话语那永不摇动的根基上面，就是在殷勤的建造上面的话，我们要把家庭建造在真理的根基之上。今天弟兄姐妹们，这世界上有很多的学说，有很多的这些的就其他的这些的吸引我们的这些就是这些其他的这些的好的这些的东西，但是弟兄姐妹，好永远是更好的敌人，阿们，更好永远是最好的敌人，阿们。跟主人说好是更好的敌人。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的话，我们的眼目的话可能会进入在一个好的事情上面。今天弟兄姐妹们，但不可少的其实只有一件。所以今天弟兄姐妹，当我们要让复兴临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还是要回到这个最根本的地方，我们把我们的这家庭要建造在真理的根基上面，而且是要殷勤的要起来来建造。今天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的话都很殷勤的在建立家庭，对不对？我们都在尽力的为这个家，我们在这个忙这个忙那个，甚至两个夫妻当中吵架的时候，我们常常也说，你看看我一天到晚多忙，对的，我这么多忙这个忙那个，还不是为了这个家，对不对？我们天天吵都是吵这些事情。但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常常有机会回到神的面前，要思想一下我们到底殷勤的到底在忙些什么。 很多时候的话，很多那些细小的这些东西的话，也消耗了我们生命当中很多的宝贵的那些的那个时间跟精力跟那个资源，对不对？你想想，我们天天花多少时间在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上面，我们在那边吵，对对对，你要忙，这个我们是殷勤的在着重在一些的小事情上面，弟兄姐，我不是说小事情不重要，但很多时候做关键的小事情，我们就被那些次要的小事情所替代。今天弟兄姐妹，求神恩待我们。我们每次在思想建造家庭信息的时候的话，神他告诉我们，我们要把家庭建造在真理的根基上。所以在提摩太后书那边，他讲到了一件事情啊。所以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14到15节，他们讲到保罗，他提醒提摩太，他说：“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情，在主的面前要吩咐他们，不要用言语来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那些听见的人。”他说：“反过来，你们要做什么呢？”他说：“你们当竭力在神面前，要得蒙喜悦，要做无愧的工人，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边保罗他是在跟提摩太，他说在建造教会的一些的事情。但弟兄姐妹，其实建造教会跟建造家庭跟我们自己的工作，我们这些其实是一样的，根基其实是一样的。我们在一些小事情上面我们都抓得很紧，对不对？我们都 pay 非常 attention。 弟兄姐妹，我们可能的话，我们都在跟哈，比如说哪个歌星我们很喜欢的话，他出了每一个歌啊，我们都如数家珍，对不对？弟兄姐妹，现在世界杯哈，世界杯现在开始，有些人跟世界杯，哈哈，跟世界杯每一场比赛我都不错过啊。这个东西，他喜爱的球队，那些球员，那些东西，他的甚至一些八卦的东西，讲起来都很多。弟兄姐妹们，我们很多的这些事情，我们在一些细小的这些事情上面，我们都在殷勤的，我们去挖，揪根挖底啊。我们希望把这些东西我们都记得牢牢的，在别人讲的时候的话，我们至少有些谈资嘛，对不对？弟兄姐妹们。当有多少时间的话，真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讲起神的话语啊，我们说，哎呀，这个东西是怎么样，那个东西是怎么样，神的话语是怎么样，哎呀，对不起啊，我的圣经不熟，哈哈，哎，这个东西神的话，哎，我也不知道，问牧师去了，问小组长去了，弟兄姐妹们。但神说我们叫殷勤，我们要建造什么呢？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在神的话语上面，我们要殷勤。今天弟兄姐妹们，如果你刚刚信主的话，你这个不知道，那个东西不知道，我觉得情有可原。如果我们信主已经3年、5年、10年、20年了，在遇到你说神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什么，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问牧师去吧，哈哈，那我觉得我们就有点说不过去了。今天弟兄姐妹们，神说我们要至圣的真道上，我们要造就自己。真的，神说真的是我们真的是要在神面前，你要竭力，要在神面前要得蒙喜悦，做什么呢？我们要叫正义要来分解真道。如果我们定义要在真理上面，我们要分解它的时候的话，第一个，我们不可或缺的话，每天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殷勤的花时间，你要来思想神的话语嘛，对不对？你要来用，你今天不明白没关系，今天真的没关系，你只要说今天我回去我好好的查圣经，至少从今天以后我就明白了嘛，阿们。你不要今天不明白，一年后还不明白，10年后还是不明白，那我们真的就说不过去了。今天弟兄姐妹们，当复兴要临在在一个家庭当中的时候的话，是让神的话语可以在这个家庭当中可以完完全全的彰显出来。这个世界有很多的影响，就是在我们的生活的周围都有影响，不单单是以前的，就是在现在。所以约书亚的话，他勇敢的他对以色列人说，不单单是大河以边的那边的神对你们有影响，就是在你们当中亚摩利人的神也对你们有影响。那今天的话，我们是被大河那边的神所影响，就是我们以前的宗教也在原来那边的哈，在太平洋以西的那这个东西，我们那边要影响。甚至在加拿大这本地的话，我们有一些的神也在影响我们。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的话，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有一个选择，希望能够像约书亚一样，可以从心里头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应当起来要侍奉耶和华。当我们两个人我们有意见不同的时候的话，吵架这肯定是不可避免的，阿们。冲突的话就是两个人之间就是说我们的观念、价值观念、我们处事的方法有些不一样的地方，吵架不可避免，但是怎么样结束这是最重要的，阿们。真的，这是怎么样结束最重要，你怎么样结束，我怎么样结束，神的意思是什么样结束。今天弟兄姐妹们，回到神的话语里头，我们不要再用这个我们自己的脾气，我们自己的意见，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在那边说一定就是这样子。真的弟兄姐妹们，神给我们的出路的话，是让我们回到他的话语里头， 让我们在神的真道上面我们认真，其他这些事情其实慢慢的都可以放下。若是我们真的就在这个两个之间的话，这个意见啊，这个真的不得了的时候的话，求神给我们有大概半分钟的时间，你就做一下深呼吸嘛，做一下深呼吸，不要再继续再吵下去，安静下来，哈哈，不要再继续再吵下去。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我们说，如果是神的话，你应该会怎么样？求神帮助我们，真的。哎，真的，很多时候的话，我在生活当中也有些这个气啊，这个东西又要起来了啊，出去一下子，哎，这个东西不要再继续就好，阿们哈。求神帮助我们，就是那个，就是回到神的话语当中，说神啊，你应该会怎么样？所以这个过程里头，神帮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真的不要单单是在小事情上面，我们就照着以前的脾气这些东西往前走。更重要的话，求神帮助我们，可以把真理、把神的话，我们放在前面的一个意思。所以他那边保罗他跟这个提摩太他说的话，你当竭力在神面前要得蒙这个悦纳。竭力的意思是什么的话，就是加紧加紧赶快的意思。加紧和赶快意思是什么，就是你不要等到明天，不要等到以后，就等你现在的话，现在就这个时候的话，马上的话，我们就让神的这些话语可以开始进来来改变。所以当神的话语进到我们心中的时候，他说按真理分解真道。那个分解真道的意思是什么呢？分解真道的意思，他原文的意思的话就是单刀直入。我觉得哎，这神的话这个解释非常的棒。所以让神的话语单刀直入，为什么呢？因为神的话语就像两刃的利剑，可以将心思意念骨节骨髓都给刺入剖开，让我们能明白中间到底中间发生那个根源到底是什么。所以神的话语就是有这样一个亮光。所以当我们愿意把真理放在一个首位上的时候的话，其实让真理单刀直入进入到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真的要明白我心里头真的是怎么样的状况。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不要再一直的跟这世上的风，在神的话语上面我们真的会花时间起来，愿意的起来啊，来追求。所以每天的话大概那个灵修专线五分钟的时间啊，就五分钟的时间啊。刘牧师啊，但现在的话就是也在讲这些提摩太前后书这些过程里头，弟兄姐妹要明白一件事情，每天五分钟你至少有机会安静在神的面前，让神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现在教会的话，我们要推动这21天禁食的祷告，就是让我们人在每天这个繁忙的这些过程当中的话，我们有机会花一段的时间，你安静在神的话语当中，让神的话语来苏醒我们的心，复兴。我上个礼拜跟大家分享其中的一个意义的话，就是一个苏醒的这个意思嘛 ，revive， 这是一个苏醒的意思。很多时候的话，我们冬眠的时间太长了，跟主耶稣说不要再冬眠了。我们冬眠的时间太长了，要让神的话语要起来的苏醒我们，按照真意可以分解真道，单刀直入，真的让神的话语对我们的心起来来说话。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怎么样让怎么样可以让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殷勤的能够让他居首位的话，第一个的话，常常用神的话语起来来劝诫人。我们常常用自己的方式我们在劝诫，对不对？但弟兄姐妹们，特别我们管教我们孩子的时候的话，我们其实的话需要用神的话语要起来来管教。我们人的这些的方式的话，都会有很多的这些的问题。劝诫的话，如果是从我们自己的这角度来出发的话，会产生很多的这个沟通上面的问题。但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从祷告里头我们开始明白神的话的时候，我们用神的话语我们起来来劝诫人的时候，我相信会把人的心引到一个正道上面。若是没有神的话语，当我们在劝诫人的时候的话，我们很容易就冷嘲热讽，对不对？哎，你怎么是这样子啊？这个东西这是笨啊，这个东西不应该这样子哈。我们常常说小孩子笨，对不对？其实就是我们笨，哈哈。很多时候我们说话的话太直啊，这些东西又就把孩子给那个。那很多时候的话，我们也心里会好奇，我怎么劝来劝去你都不改啊？你怎么都不听啊？你怎么都没有改变，对不对？我们这弄来弄去的话，我们自己也在那边挣扎。求神恩待我们。当我们用神的话语宣告的时候的话，我们讲的我们就放下了，阿们。是神的话让人改变，不是我们让人改变。所以神的恩典他帮助我们按照神的话语我们来执行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学会这个交托。在这个过程当中，劝诫的过程当中，神的话语不单单是在改变对方，神的话语更多是在改变我们。 当我们愿意用神的话语起来来劝诫人的时候，神慢慢的会让我们的态度啊，我们自己里头的话，所谓的口气这些东西，会慢慢的会消化下来，会温柔的下来。今天弟兄姐妹们，神的话语其实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良药。神说温良的舌，什么温良的舌是生命树，阿们，是生命树。真的，我们口中所说出来的话，我们言语要调和，我们要和平的话，更重要的话，我们心里头已经有神的话在我们里头了。所以态度的温柔其实是从神的话而来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真的让我们在第一步，我们在家庭的这个建造上面的时候，凡是我们回到神的话里头，我们说神，你在这个环境里头，你对这个人你有什么样的看法，你有什么样的心意，你对我的话，我怎么样可以成为他生命当中最好的帮助者。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真的照着神的话语行的时候，我们就要结出各样美善的这个果子。第二个方面的话，特别是我们在人际的关系里头，我相信父亲的这个角色，我想呢，我们中国人我们常说慈母严父，所以我们的这个中国的父亲的话，我们常常的话，我们也常常不知道怎么样，可能要怎么样更好的这些的表达。但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可以在这个关系里头的话，我们真的有一些的学习。真的，在我过往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很感谢神，神给我两个父母亲，我们都很好。那我岳父岳母其实也都非常的棒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真的是在很感恩。但我自己在这个生活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在辅导啊这些过程经历的，我再次相信，其实中国的男人，我们在这方面的话，我们有很多我们需要学习的这些的地方。所以神的话语他这边教导我们的话，我们需要劝诫，我们需要引导，我们需要帮助我们的这下一代，我们需要帮助这些周围的人在神的恩典当中要成长起来。怎么样的一个教导，怎么样的一个帮助才能够达成果效呢？神的话要告诉我们，需要在美好的一个关系里头，一个情分里头的话，我们来教导这些的真理。真的，所以在保罗的话，他在提醒提摩太的话，他说你现在的生命的话，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属灵的传承，这个传承的话，其实是在你小时候的话，已经在你的生命当中已经被建造起来的。他说他刚才讲到的话，第三章十四节，他说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存在心里头，因为你知道你是在跟谁学的。哎，我知道，哎，这个圣经的话，我在思想的时候的话，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啊。因为保罗的话，他这边他讲到的话，他说那个提摩太，你这个信仰的纯正，你对神的这个爱心，这个单纯的话，真的这不单单是你小时候你所学的。他说因为你知道你所学的要存在，因为你知道你学的是什么。他好像不是什么，他好像不是说他学的是什么，他也并没有说保那个提摩太，他是说并不知道你，并不是因为你知道你如何学习的，或者说你正在为什么要学这些的东西。今天弟兄姐妹们，当保罗他在介绍这个提摩太的时候的话，他说你现在心里头的话，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你所存在你心里头能够让你继续往前的话，关系是什么？是因为你要知道你是跟谁学的。意思的话，在他生命当中对他有影响的，他的母亲，他的那个外祖母的生命当中的那个见证的话，一直都停留在他生命的里头。换句话说，他所领受到真理的这些的教导，是在一个爱的环境里头，是在一个真的是在这全身心为他所摆上的这些的家人面前，他的生命在慢慢的成长起来。所以今天的话，当我们在教导我们的下一代的时候的话，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常常记得这一点，也巴不得我们的孩子成长起来的时候的话，他可以就是说跟别人做这样子，我今天我在我生命当中所存留的这些东西，因为我知道我是跟谁学的，跟谁学的真的非常的重要，跟谁学的真的非常的重要。这是一个关系，我们的关系的话可以影响到下一代的下一代，在良好的关系里头教导真理，这往往是最强而有力的。所以现在的话，其实一个布道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话，当然这个大型的这布道会非常的重要，个人的谈到这些东西也都非常的重要。但其实现在在布道的，就是从那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在布道学里头所研究的最有效的一个布道的方式是什么？其实是一个关系的布道，对不对？关系其实非常的重要。你跟他没关系的时候，你所说的再对，他都不会听你的，阿们。因为他的那个心已经都关上了，耳朵都关上，眼睛都关上了。你说没有啊？他明明站在我面前啊，对不对？他明明在听我的话，但他心里头他其实是关上的。 今天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家里头的话，我们要跟我们的亲人，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的话，其实也是同样的这道理。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真的可以明白我们是跟谁学的啊？谁，其实这是非常的重要。这个人在这个关系里头所站的这个角色，其实是非常的重要的。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可以像约书亚一样，他说：“至于我和我家，阿们，我的话是我家的一个关键，阿们。”跟主耶稣说：“你是你家的关键。”我们每个人是我们那个家的那个关键，阿们。每个人都是关键。至于我和我家，阿们。真的这样，我们天天不要讲。至于我家，我们要侍奉耶和华。至于大家，我们要侍奉耶和华。更重要的是，至于我和我家，我们要起来要侍奉耶和华，教导子女能够认识神的真理。这不单单是教会的责任，阿们，不单单是牧者的责任，不单单是其他老师、主日学老师的这些的责任，更重要是我们家长的责任，阿们。每个人我们在生命当中的话，对我们的孩子那个影响其实是最大的，阿们。今天弟兄姐妹们，孩子所有在外面当中所学的，最重要他回到家庭里头看到用的行得通还是行不通，阿们。而且他也在学习我们的家长，我们对于一些事情当中我们的反应到底是怎么样。今天弟兄姐妹们，言教还不如身教，阿们。至于我和我家，我们需要起来侍奉耶和华。从哪里开始呢？不是从别人开始，阿们。最重要是从我自己开始，阿们。像约书亚的话，约书亚这一生的话，他都在侍奉耶和华，阿们。从他年轻的时候的话，就跟摩西一样，就在会幕那里，他一直在侍奉耶和华，一直到真的他真的是在这个以色列进迦南之后的话，摩西死了之后的话，他还是侍立在耶和华的面前，他都在侍奉耶和华。40年之久，他在带领以色列人征战得地为业，他都在侍奉耶和华。所以从他的生命里头的话，他可以从心里头说：至于我，我是侍奉耶和华的人，所以我的家我要一同起来要侍奉耶和华。求神恩待我们，传福音这是一个家庭的一个责任，阿们。这是一个家庭里头大家一同起来见证神永活话语的这样一个时候。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特别是弟兄们，我要呼召，特别要呼召弟兄们，在神的这些事情上面的话，我们要起来，我们要 take 这个 leadership， 阿们。像约书亚一样，可以在神的人面前，在他的家人面前，他可以这样子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要起来一同来侍奉耶和华。今天弟兄姐妹们，侍奉神这是我们一生的福分，阿们。有机会起来服侍，这是神的一个恩典。有机会在服侍当中经历神的那个不可能，经历神的那个得胜，这是我们一生的荣耀。今天弟兄姐妹们，服侍一定是有征战的，服侍一定有难处的，服侍一定会遇到艰难的，服侍一定是不容易的。但弟兄姐妹们，服侍是值得的，跟主耶稣说服侍是值得的，阿们。所以约书亚在走到一生之后的话，他可以挑战所有的以色列人，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要起来来侍奉耶和华。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的话，他是在一个作为一个父亲一个长者的这样一个身份当中，他对跟他的家人来说话，这是一个关系，良好的关系，他这个家庭里头可以一同的起来来追求神。所以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可以继续起来。至于我和我家，我们要一同起来经历神。我们真的很感谢主，真的当我信主之后的话，其实我一直为家人得救，那个师母也是一样，都在一起来祷告。我们真的很感谢主，真的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的话，站在这里的时候的话，我的父母亲，我们的一家啊，然后那个岳父的也在这边，我们的孩子，大家可以起来，真的在神的恩典当中一同起来经历，真的这是神的一个祝福，不要觉得不可能。真的，我刚刚开始信主那头3年的时候，特别是爸妈还没回到教会的时候的话，很多时候我跟弟兄姐妹一样，我坐在下面，我每次听到这个家庭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也很扎心啊。我说神啊，什么时候可以大家一起？但神的话，神的话语，真的，他说一人得救，全家要得救，阿们。真的，福音要从我们的生命当中，要进入到我们的上一代，进入到我们的下一代。神正在用他的话语改变我们属灵的实际，阿们。神是我们最终的盼望，神的话语是我们的依托，神的话语是我们可以把握得住的。今天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继续往前的时候的话，无论我们的家人 还有多少人还在救恩的门外，你们都不要放弃，阿们，我们都不要放弃，阿们，大家一同起来。真的，神的话语是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要一同起来，要来侍奉神。今天弟兄姐妹们，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良好的一个关系里头的话，我们来传递神的话语。第三个方面的话，神怎么样让复兴可以彰显在我们的家庭里头，就是我们自己的生命需要常常跟这位真理的神有那个亲密的连结。跟主耶稣说，你要跟神好好的连结，阿们，要跟神好好的连结。为什么约书亚在他的生命当中，他可以说出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是因为神的话语常常在他的生命当中。你看看，当那个约书亚的话，在那就不管他在那个之前的话，他在会幕的当中怎么样跟神亲近，个人这样当中的亲近，特别是当他要跨出这个信心的一步，要带领以色列人要开始得地，要开始征战的这个时候的话，他面对这条约旦河，他在那边，他真的是他觉得的话，他很多时候的话，他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在这个时候，摩西死了，耶和华他临在认的儿子约书亚的面前，神的话语临到他说，真的，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对不对？而且说了三遍。我上次跟大家分享，为什么神要说三次？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刚强壮胆，不要惧怕，刚强壮胆，不要惧怕。唯一的原因，唯一可以解释的原因是什么？约书亚实在害怕了。阿们，就这么简单嘛，你不要去想着其他的，就是约书亚真的害怕了，太大的责任了。就像今天的话，你说我怎么能我和我家我起来侍奉耶和华？太难了，对不对？太难了，一想的话就觉得不大可能。还没信主怎么起来侍奉耶和华，对不对？一天到晚还在外面在晃着，怎么来侍奉耶和华？不可能，对不对？一想到你就觉得害怕。但是神的话语临在约书亚生命当中的时候，他一方面说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刚强壮胆，不要惧怕，连说了三遍。然后接下来神就给他有话了，他说摩西的律法你要常常的放在你的那个口中，意思的话，你不要在你的口中就宣告这个惧怕，宣告这些负面的事情。其实弟兄姐妹，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到，你怎么样的起来来祷告？祷告的时候不是报告，对不对？你不要把，比如说你生病了，对吧？你不要把这个医生的报告从头到尾反复在神面前念来念去，神啊，这医生是这么说的，然后状况是这么样的。弟兄姐妹们，你觉得神不知道你的状况吗？神真的很知道你的状况，但你不要反复的报告，你要起来宣告。无一在你的口中不可少的只有什么？就是神的话语，阿们。所以神给约书亚这么说，对的，神的话语在你的口中，律法在你的口中不可离开，你要昼夜的思想，你要不断的起来来思想。然后神就是说，凡你所做的尽都要亨通，你的道路在耶和华的面前是要通畅的，是要平坦的，阿们。为什么呢？因为你说不可能啊，我的道路真的崎崎岖岖的，高高低低的，坑坑洼洼的，我每走一步都好像要跌倒，怎么可能是一条平坦的道路呢？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人生的道路是这样，但神的话语他说什么呢？神是让我们崎岖的道路可以变成通直，坑坑洼洼的可以变平坦，阿们。这是神的话语所说的。所以今天你是要宣告崎崎岖岖，坑坑洼洼，高高低低呢，还是要来宣告神是为了修直道路的神？看你要宣告什么，这是一个选择，对不对？所以当时约书亚在神的面前，他勇敢的按照神的吩咐起来，他在那边宣告神的话语的时候，神的话语开始就在改变他的生命，让他从一个害怕软弱这样的一个男人，他就这样的软弱的时候的话，神的话语成为他稳定的根基，他成为以色列人的元帅，带领以色列人不断打仗，不断得胜，不断打仗，不断得胜，最终可以得地为业。今天弟兄姐妹们，特别是我们的弟兄们，我们今天的话，我们口中所宣告的是股市的上上下下呢，还是我们的我们中国人，我们谈起国家大事来如数家珍，哈哈，这些东西，今天姐妹们，还是世界杯啊这个东西。今天弟兄姐妹，当然这些东西我不是说我们不可以谈，但最重要的，在一些属于关键的这些时候的话，我们要有神的话语出来带领我们，像约书亚一样可以起来的宣告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要起来来侍奉耶和华。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话，我们会遇到许多的挑战，但神的话语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亮光。所以神说，他说他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为什么呢？因为圣经的话原都是神所默示的， 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为什么讲到神的话语能够默示这么重要？在原文的里头，他说神的话是神所默示的。那个默示是什么呢？就圣灵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他吹气息在这个纸上，就把这神的话给他写出来了。是神的气息吹在其上，这个叫做默示。今天弟兄姐妹们，神的话语的默示，今天弟兄姐妹们，神的话语为什么对我们生命当中有帮助呢？是因为圣灵将神的话语吹在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当中，开始就开始发生那些的功用，就开始发生这些的化学的这些的反应，我们的环境就在神的话语当中开始就在改变。今天弟兄姐妹们，祷告的话绝对不是我自己的信心有多强，祷告的话最重要的话就是我们要宣告神的话语，宣告神的应许，让神的应许从的一个文字上的这些东西，它吹在我们这个环境里头的话开始发生改变，信心在我们里头开始被建立起来。今天弟兄姐妹们，约书亚的话，他在神的面前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是因为他整个的生命里头从里到外都洋溢着神的话语。阿们。神的话语昼夜在他生命当中思想，以致他在遇到这些环境的时候的话，他知道他可以回到神的面前，可以起来来寻求神的话语。他在那个教导人学义，使人归正，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这几个方面都是有益处的。这其实也正是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所欠缺的，对不对？我们需要神在我们生命的各个方面，无论是我们自己个人的生活，我自己的工作，我与人相处各样的事情上面，我的教会的服事上面的话，我都需要神来教训我们的圣灵，他能够引导我们进入那一切的真理。督责呢，其实我们生命是需要有人督导的。阿们。圣灵常常用说不出的叹息在为我们祷告，因为我们人常常有惰性嘛，对不对？我们常常有惰性，所以为什么的话，我们常常有些时候大学生啊，我们这个一上学之前，我们需要来军训一下。军训的话，其实帮助我们过一个有纪律性的生活。阿们。很多时候的话，我们要没有这个督责的话，我们很多时候就随波逐流了，就去了。真的，很多时候的话，为什么我们常常在学生团契，我们要讲到两个常常讲的主题，一个就是时间管理，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恋爱观，这两个是我们年轻时候常常都需要学习的。而时间管理，我们常常就是我们觉得这些小时间啊这些东西的话，我们觉得很随随便便就好了。最重要就是说，只要考大考的时候的话，我们认真就好了。但很多时候，真的，我们平常这些时候，我们常常就不知不觉就把这些时间就流过去了。督责的话其实也是一样，在我们生命往前的过程当中，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随意了，我们就放弃了，我们就放下了。但弟兄姐妹们，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话督责，神的话语，你读经的时候的话，神的话语就开始给我们有感动，让我们开始要来往好的方面，我们来改变。今天弟兄姐妹们，在神的恩典当中的话，神他永远不放弃我们。他怎么不放弃？因为给我们有他的话语，因为有圣灵在这当中，他来引导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们，往前走的话，我们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最重要的话不单单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益处，也为了我们周围所有人的益处。就像约书亚，他自己不单单他自己要得着，也要让他的家人起来，要一起来得着这福音的好处。所以今天真的教会为什么我们要起来？我们真的在神的话语上面要扎根，我们真的在圣灵这方面我们要向神来开放，就是在真理的道上我们要扎根，然后让神的灵来提醒我们，来使用我们，教训督责，使人归正，让我们归正，但心里头我们要归正，教导我们可以学义。真的，我们所学的不单单是一些的知识，这个义的这些过程是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的经历，每一个的反应里头所结出来的各样的这些义果。所以求神恩待我们。约书亚他当年他领受了这从上头来的意象，他这一生他也没有违背这从上头来的意象，他活出了神话语在他生命当中所引导的那个 destiny， 那最后的那个命定。所以当他在他一生将要结束的时候的话，他也把以色列人召聚他在他的面前，他给以色列人他有这样一个挑战，你们今天可以来做一个选择，是依从自己以前的习惯， 以前的话，没有信主之前的那些的状况，或者说你现在环境里头所谓的新的这些的影响带给我们的这些负面的这些事情，还是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让神的话语成我们清洁的良心、无伪的信心，让我们生命当中可以继续再往前，让神来使用。至于我和我家，我们要起来侍奉耶和华。所以求神恩待我们。今天父亲节，我相信这个信息不单单是给父亲的，也是给所有的我们做属灵父老的。阿们。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跟弟兄姐妹，我们在小组里我们也查过这个，神给我们生命有三个阶段，有小子，有少年人，有父老。阿们。我们每个人曾经都是小子，我们曾经在一些方面得胜，但最重要不要只是自己得胜，我们要帮助我们周围的人也要得胜，就是一个父老。阿们。所以我们可以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可以这样子说，不单单是我自己要得着，至于我和我家，阿们，神给我们一些的遮盖，我们的家人，我们要起来经历神更大更丰盛的恩典。我预备好了，我们预备好了没有？大家预备好了，对不对？大家可以一同来，大家可以一同来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要起来侍奉耶和华。我们跟主耶稣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要起来侍奉耶和华。阿们。求神恩待我们，好不好？那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